最近看到一个胖叔叔，
怎样？
怎么那么有钱？买了比特币，亏钱完钱还可以再买台积电、嗯、啊？什么东西？
就是你啦！干，你不要在那边暗示你自己好不好？还去日本玩，对不对？
不是、哦，我又不是胖叔叔，我哪有胖？
哎、欸，我讲也很过分的，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反正他跑去日本玩，然后比特币边涨，他边加料，把点五千的东西直接说加到一万。
你不要这样，我很怕会跌。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把我败人品，我又没败人品。
我是记得那个人是说啊，如果他名义币如果真的赚烂的话，他要用这个去就是去日本嘿嘿嘿啦。但是反正好像只是比特币涨，所以就没有嘿嘿嘿。
对，就还没有逻辑吧，就还没有嘿嘿嘿。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群组里报时，报的不是时间，报的是比特币的价钱。我从60K 报到65K， 报到69K， 然后有个一直说什么时候要空，那个人现在应该在睡公园，还好他没空。
差一点，差一点，
差一点，差一点。好啦，那为什么没叫 Q 日本？我其实没有很 get 到，
因为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讲最近很夯的日本房地产。哇
、欸！我打岔一下、哦，
超级生硬啊，怎样？
对，我打岔一下，这个很夯是指一个月前还是两个月前？因为我们录的频率大概三个月前吧。
其实是九妹开始，真的就直接指名道姓，就是九妹开始做什么日本房地产特辑吧。然后他认真也买了嘛，然后接下来是经营民宿这件事啊、okay.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件事情的关注度一直还是有，原因是因为日本现在不止房地产嘛， Nikkei 自己其实我觉得2023甚至2024还是一个大家都会去想说那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做资产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 market interest 是有，所以我们想说正好来讨论一下这件事。但当然今天不会去讲到日经啦，那今天先主要以日本房地产为主，当然它是有关联性的，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一下。但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来讨论日本房地产，
yes, yes, yes.
对吧？
对
啊。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
好，来了，其实我一看到完今天讲稿就知道，干，这群说要去投资的人从来就不知道外汇的可怕。
对啊，我真的是傻眼耶。
对，好，那啾啾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直接就那么问他有什么问题、
简单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日本到底房地产在涨什么？那我们常看到他比一个数字，很像什么租金房价比还是什么鬼东西的
啊？对嘛？就
日本现在是太贵吗？还是太便宜？然后又很好奇的是，这种东西是可以直接比较的吗？还是其他背后都是总金啊？就这房地产涨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OK，
就这几个大问题嘛，你可以分享一下。
房地产开发商的后代。
不是啊，也不是这样讲，不是，好好好，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认为房地产它每一个地方的状况，应该说它有底层逻辑，但你说涨与否，那还是一样嘛，供需嘛。可是供需这件事情讲起来很简单，但需求面很复杂，因为需求面这件事情有，因为它又不是纯粹的 commodities。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就是哦，纯粹就是一个拿来用的东西，它还会有一些投资预期心理，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之前最早这个节目开台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音质很烂嘛，我忘记有没有讲过房地产这件事，就是我们讲很保守啦，因为也是因为这个 dynamic 其实真的很多，所以我认为日本今天要讨论的时候，也要先去看日本它在房市这件事情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分开讨论一下。那其实就是因为房地产它不是只是它后面有个字叫产嘛，所以这件事情你还是会受到，就它是一个资产之一，所以资产之一的话，那当然会受到比如说货币啊、总金啊等等之类的方式去影响嘛，那当然还会去跟你那个时候的国情或者是这些人口或人群和文化上面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说美国人去看待房地产的方式和日本人和中国人和台湾人看待的方式一样吗？不一样， 对吧、嗯、很明显不一样。对，所以回过头来讲日本房地产是大家有个最简单的背景概念，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失落三十年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他们因为其实很宽松，但他们用自杀性的方式升息嘛。那我们那个背景啊我们就不讲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广为人知的事情啊。然后结果呢房价就开始疯狂暴跌嘛，跌到那种、嗯真的就是东京，我忘记最惨的时候大概是什么状况，但是是跌到那种最后，负利率到甚至有人直接不要这个房子，因为我缴完贷款还亏，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之惨烈，也造成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背景知识要让大家了解，也就是说，其实这影响到了一个世代的日本人怎么去看房地产这件事。
啊、哦，确实、
嗯，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那我用租的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 make sense， 不值钱。对，所以其实、日本的房价因此一直到2012年哦，都还没有复苏过。就是你在东京你会看到，其实它是房价很便宜的房子，但租房这件事情还是需求嘛，所以大家还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市场还是有的。所以那2012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哦，就是安倍三事件。但我安倍三件到底哪三字我忘记，我只知道第一个是宽松嘛，就是把货币宽松起来，然后第二个是积极型的财政政策。讲白一点，什么叫积极型的财政政策？就是啊，我就是政府支出拉高了，然后那叫在国债就货币化这件事情。对，第三只尖沙角，那观光
重要，
下下
没掉。
哦，
反正
就是三只剑呐。
对对，
但我觉得关键就是货币宽松嘛，
对
吧？
对。
还有你积极性的财政政策，
对啊，其实你有提到一个数字嘛？哎、欸，你有讲吗？就是日本租价比大概是20%，
我还没讲。对、
哦，
但是现在应该说日本的租价比现在啦，还不是2012，因为2012应该更低，但现在是20、嗯。然后坦白讲还算是健康。然后刚刚JoJo有问到嘛，就是这个东西能够拿来比较吗？我觉得它拿来比较的基准是差不多的经济热度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你说东亚大都会区，那当然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大家全部的控制边一样，但是你大概可以做个相比。那日本比起比如说上海、香港、台北，你知道这些地方的话，它是低很多的。我们之前讲过嘛，台北甚至一度高到50-60%，对吧？
太好了，我要租爆。
对对啊，那就是租客来说很爽嘛，对吧、啊？但是就是它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嘛，对吧、啊？
对
吧、啊？对、啊，
是。对，我觉得刚刚我再帮你补充一点哦，其实就是除了安倍三之剑以外，其实安倍还有个好朋友叫做那个黑田赏，黑田赏、
哦，黑田赏，
对，他是以前 BOJ 的那个央行的行长，这样子。对，他除了就安倍全力大力支持安倍三之剑外，就2016年开始，他发现就是哎，日本的经济好像没有被刺激的很起来，那为什么？
对。
对，所以他就决定说，那我们就要不要再加强一点力度？一定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释放讯息，或是我们这个对于 yield curve 的调控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们就决定进一步是说要把这个实行一个叫 YCC 政策。YCC 是什么呢 ？yield curve control， 就是有听到之前有听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其实 yield curve 就所谓殖利率曲线的这个 curve 嘛，
对，
就是例如三个月债。五年债、两年债、十年公债、二十年公债，
利率是怎么样？会有一个曲线连起来。
对，你可以去曲线连起来，这曲线有可以有很在各种不同状况下可以有很多的形状。对，那 YCC 认为呢，就是他想要让这个利率的曲线是越长的利率越高，这很合理嘛？因为你持有越久，本来这个利率就要求要比较高一点。但是呢，你整体利率很偏低。对，要偏低，为什么？因为利率太高你就会让整个钱流不出去嘛。
对对对 对,
对，你钱会流不出去嘛，所以他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控在一个稍微是正斜率但是很低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把钱流到市场上面去达到所谓刺激的效果嘛。对，那他们是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老流氓，
把短的地方左边打到低嘛，打到 super 低，打到负。
对对对对，老一堆老流氓你知道吗？就是他只简单说就是BOJ 会发，就是会开记者会说，今天我决定把我的利率范围控制在0.5到0.1%，随便举例啦，抱歉，随便举个例。然后他们就会真的用这个目标区间，在财政部发说我要发公债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出手，可能去标啊，可能去市场上买啊，反正他们就是用他们讲的那个价格去买，对不对？然后大家一看就吓傻了，因为市场就永远知道说，哦，今天我债券利率 我债券买在 2%, 就会有个人用 1% 的价格去，殖利率越低，就是这个 1% 越低的话，就是债券价格越高。
对啊，
所以我只要用 2%, 对 ,3%, 我不管怎样买，我手上有那个，我就在跌也没关系。因为就会有央行就会无限的就是跟我收集这个公债放到自己口袋里面去。对，就是永远都会有个托盘侠，那个托盘侠是央行。欸，超屌的，左手换右手。
接起来没有，所以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所谓的债券货币化。这其实啦，在一些经济学派里面是一个很致命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很致命的操作，这应该会动摇国本。动摇
国
本。对，
但
就是
通膨税收爆啊，通膨税收爆、啊。
但这件事 BOJ 真的是做 一路在做啦，对。
对，其实就是他们理由也很简单嘛，反正钱待在那边不流动。不流动，他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做嘛。钱就是要流动，才有差嘛。我今天就跟你讲，你钱放在这边，就是每天没有收通膨税，你还敢拿不拿去投资吗？对吧？所以源源不绝的，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的货就日元就会灌入市场嘛。
没错。
然后你的外汇大贬值之外，那大家也知道，稍微聪明的人都知道你央行在搞什么把戏啦，所以你就会把所有的资产给膨胀起来，不管是 Nikkei 或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房地产这样。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上的很粗略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但是如果你也对日本的经济状况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你可能会知道说，哎，可是那个时候这样子疯狂的，就反正就是把钱一直疯狂的砸入市场这件事嘛。然后比如说日元贬值啊等等这些，为什么没有造成通膨？我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啦，就是。通膨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我们之前已经 argue 过很久，就是所谓的现代这件事情对于货币政策和就是实际经济的通膨这件事的影响，我觉得在那段时间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说有一派是觉得说啊，因为你看我们越来越数位资产化，或者是经济行为越来越数位化，所以或者是现在比如说在高经济增长已经经济非常成熟的这种经济体，比如说美国日本，它没有那么多简单的诱的机会的时候，不代表就是你的资金，资金的，就比如说你资金的成本低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 growth, 对吧？所以我觉得当初有这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在，但如果你相信这个背景的话，我觉得它也算是有一点很好去解释为什么，所以最后都流到资产区，因为就是反正大家也不是生产。就反正你拿着别的钱包冲他脚，那你怎么办？你就把这些资金 park 在什么，比如说股票啊，比如说房产嘛，对，你总是要去 park 其他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啊，如果你相信这方面的这种理论的话，它也是可以去解释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我觉得日本哦，其实做的蛮绝的。他那个时候为了吸引外资的时候，他是直接向外国投资者几乎是开放房地产市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在日本啊，你现在不管是本地还是海外的投资者，你在房产投资上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像是在新加坡，你不可能这样搞，甚至比如说在泰国，它名义上面你是要泰国人才能买房子，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你只能买地上权，而且你可能买法还要透过其他方式，印尼也是哦，所以这其实蛮扯的事情，连台湾也不是这样嘛。对，所以他是几乎就是直接这样开放，所以你看外国人啊或企业啊，他基本上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购买这件事情，然后也任何类型的房地产都可以，而且他厉害的地方也是说你交易可以不用公开进行，所以这流动性就算是蛮可观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吸引了不少，因为这样的政策啦，然后又因为这样的货币政策，所以吸引了蛮多外资实际上去开始去买入一些日本的房地产。比如说我之前好像没有介绍过，但好像提到像新加坡它有两大政府基金嘛，一个是 GIC, 一个是淡马锡。那 GIC 是比较稳健的那种啦，但是连 GIC 其实那个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也有去入主一些日本的房地产，比如说旅馆啊等等之类的。对，但之后会讲到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REIT 嘛。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又包了一个东西叫 J-REIT、所以外资其实又更可以用这种管道去进入日本的房地产、所以你在安倍经济学的时候啊，外国投资其实投资人还算是蛮积极的参与，他们当然可以不用直接购房嘛，应该说就透过 REIT 的方式他们可以去做投资，那他们就可以用 REIT 可以去可能分散风险啊，流动性比较好啊，然后又可以获得一些稳定的收益啦。所以你看从2013年开始的时候， J-REIT 其实也是成长的蛮稳健的，然后交易也算是蛮活跃的。对，我觉得这一些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背景和前提啦。 对吧、啊啊？然后其实这十年里面，住宅价格也涨了35%。对，其实十年
其实没有很多、
欸，好像还好，
还好。
这是 real number 还是 nominal number？
这是 nominal number。
Nominal, nominal,
sorry， 它是 price index， price index，、
哦、
所以它也是 nominal number、
哦就是。
对对对，是
nominal。对、嗯，有很多吧？你有觉得很干好多？
低通，我觉得没有很多，
很低耶、欸。
但是一个
两年35%、欸。
对对，但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讲一下，这是 overall 嘛，对不对？但是十年的话，动机是两倍。
哦，对吧？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赞啊，
赞啊，大家都是 beta， 不要想自己是 alpha， 没有国家是 alpha。
对，但我觉得这个大背景都解释完了之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其实也激起我们这次想要去做这一集的。其实最有趣的是2021年之后，嗯、因为2021年之后，其实就是房价已经开始。日本就说东京的一些房价，它已经超过1990那个时候资产泡沫最顶点的这些index 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到底是为什么？我就在跟问啾啾和帕谷，然后我就想说，这真的是因为日元贬值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啾啾你不是还直接呛我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哦，因为贬值哦会带动房地产的，你不是很糗吗？
就很直觉啊，为什么贬值跟房地产有关系？
我不懂，我超级不懂。对对对，所以我来解释一下。我觉得应该说有一些现象，我们不一定可以直接 draw causality、哦、但是我可以来，我大概解释一下那一个 thesis 的后面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不一定是逻辑上正确，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看事情、哦、就是。2021年后面有一个很甚至到最近都有一个很大买盘，就是中国人在买。所以你可以看到 JLL 的数据，他有讲啊，比如说2023年 Q1 的时候，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房地产的投资额年环比是翻倍的。然后东京的外国购房者又以中国人占百分之几？你猜？
百分之几？
两三成？两三成？
都好假，八成。
干，不会是亚
洲
亚洲蝗虫？
不好意思，所以假设5间房子外国人买的，有4间都是中国人。嗯，哎、欸，可是我有个小疑问，
没有啦，
就是看得到
新买的啦，不是你现在所有东京有80%，
我知道意思。可是你最前面不是说这种东西可以在地下交易吗？为什么可以统计出来？纯好奇，会不会有些黑数我们没看到而已？
这我不清楚，但地下交易其实逻辑上面是比较外资上面的开放啦，我有点这上面实操不其实不太清楚，但这个算是 JLL 的统计啦。对，就是因为坦白讲，如果你如果你不是机构，然后如果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会 go for 贷款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你不一定绕得开，原因是因为当然啦，你可以 argue 说哦，很多强国人直接拿，你直接拿现金直接买，我干，那我真的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啦，但就你还应该还是要去做注册什么之类的吧，你就算你这个交易行为没有，但是你比如说你产权不用换吗，对吧，就是这个逻辑上面还是要去做的事情啦，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我要解释的事情是，这个是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为了这件事情就今天花了大概你知道2-3个小时在微信上面，我就要去看说到底在对到底在推这个事情的人，或在买这个日本房，这特别是东京房地产的，他们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哦，他们有个立论，就是在说啊，你看日元，你看它现在贬成这样，所以哦，你看你的名目上面好像买了这个房子就是打了6-7折。哦，我就想说，哦，这个好吧，你可以这样讲，名目上是这样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而且你看哦，日元现在已经贬成这样，然后他们之后，新的央行行长就说，哎，不会再低于1%了，所以他之后应该会涨回来。那我就想说，哦，所以涨回来还会增值，但他们逻辑是这样哦。我就想说，哎，等一下，涨回来的话，利率也会涨呢。利率要涨的话，你确定房价不会被影响吗？你要确定。所以我觉得是这一块的逻辑是，那个时候为什么JoJo会想说，嗯。为什么是利率来影响房地产？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在他们在 marketing 的论述了。我你懂我意思吗？我 marketing 有人性就是这样啊，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最直观的事情是币价。他们可以理解，
跟我想的也
很像。不是 crypto， 不是 crypto， 但是你懂吗？就是哦，我现在拿人民币换那个日币是可以换更多的。 哦，所以哎、欸，我觉得我现在买便宜了。他们比较感受不到利率这件事嘛？利率这件事，说真的啊，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太直观的。
嗯，
对啊，
确实，
没错。
我好奇是人民币不是也跌蛮多的吗？就是他们，
但是相对日币，相对日币这两三年了，
没有。我跟你讲，那是硬需求，这是硬需求。
对，
那个
刚需，
刚需。
对，那是资产。
利率、汇率都是假的，
反转
需求才是重点。
对，资产转移才是真的，那个资产转移才真的。
反转要注明干，
真的啦，就他们有一些需要把钱弄出来的需求啊，
哦、是真的，这个是
真的，
这个是真的。
对
对对对，
而且其实这个也很好笑，因为日本现在的状况有点尴尬，我后面应该会讲。对，但是他们尴尬就是说，他们每天、他们每一次都有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利率的东西拉上来，他想说不能再这样子，不能每天把让市场知道我们就是一群花高价买债券的盘子。然后左手换右手这样子，每次都是会出来放话说，要不要放宽一下 YCC control？ 就每次话一讲，妈的，就公债就开始暴跌。
其实这真的是去年就开始讲了，去年七月吗？对不对？
对，公债就开始暴跌，日币就开始暴涨，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就在疯狂的秀日本公债，因为他们觉得一定会出事情，那个过度反应，就是真的是说他只要放到他就是大概放个风声，大家就在猜说，哦，那现在是要1%还是2%？还是多少，就疯狂在吹这件事情，就一吹他们就马上压力就来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把话给吞回去。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不对哦，所以是他们最后怂了是吗？
对，那个时候很好笑，多好笑！那个时候我应该还在银行吧，我忘记了。反正他们就是出来放话说，哼 ，YCC 我要上去喽，然后日币马上就从我记得130还多到130、140就开始强弹，大概弹到大概涨了快 10% 哦，10%，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动作，然后大家又开始闭嘴，然后又开始跌跌，又回到150。就是市场对于这件事情超级敏感，他每天都在搞，他每天就盯着你要讲什么话，然后每次就像每次都就是以为这次不一样，就每次都一样，就是然后日币就继续落赛这样子。对，
我觉得虽然这不在讲好上，但我觉得 BOJ 现在有一点骑虎难下，反而跟 Fed 现在的立场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概念，就是央行你今天要有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叫有政策的弹性空间，所谓的政策弹性空间就是，市场会信你说的话，然后你又可以一直 hold 着市场这件事情。那 BOJ 现在有点就是反过来了，对，就是 Fed 其实因为这一次在 inflation 的 control 也好，或沟通的方式啊，我觉得他们这一件事情就，是有做，就这个有这个 capacity， 但反而 BOJ 现在反而是完全骑虎难下。你看你讲了，然后 market react 了，然后但你又怂了。对吧？所以这其实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对 BOJ 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太好的剧本啦，我只能这样讲。而且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合理原因是因为这样哦，就是统计上面来说啊，在日本哦，你有70%的购房者是他的贷款是变动利率，所以这是认真应该会影响到。就当然你会说哦，1%哦会不会痛？看一下市场状况。但如果说你说2.5%，哇干，那就开始真的会越来越痛哦。所以我是真的就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去讲的是哦，我用汇率的角度，然后就说啊这件事情合理，然后我们来哦冲哦，就是站不太住脚。那我觉得再给大家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当然哦，就是我们这次在讲不是我们要直接预言哦，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预言好像都不是很准。因为你 NVIDIA 那个时候我就讲说，我现在很难想象买盘从哪里，
不要再讲话，拜托你不要再讲
800
指标。
对，所以但我只是分享一些资讯。好，另外一个角度是，其实外资在2023年好像其实在开始在撤。那其实那我刚不是说吗？不是说买外国人变多吗？对，是买的人变多啊。但是外资哦，外资就是这些这些比如说资产管理啊，这些 OK， 或者是龙欧里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放，他们在撤。其实看到的是一个机构，就是 CBRE， 它的统计是这样，就是2023年国外的基金和企业在日本的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年环比其实是下降30%的，那这是那五年的新低。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机构在想的事情，当然他是在去看说，他觉得日本央行可能会结束负利率政策嘛，所以他觉得，利率会上升嘛，所以我觉得我会增加我的，因为坦白讲，他们也会有这个购房融资成本嘛，所以他们在这个预期之下，他们也开始要撤，
主要是怕脱手脱不出去啊。
对对
对，那个成本都小事啊，脱手脱不出去才真的。
讲白念，他也觉得说，哎、欸，这个房价好像他们觉得啦，吼，当然他们觉得又是一回事，他们不一定每次都对嘛，很长时间其实他们是错，但是他们觉得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接近市场高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暂缓增加投资，然后开始连续四年在净卖出房产，
对
啊，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吼，
对啊，其实大家就会想说，那干脆不要升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日本央行不知道也过十年也还好的嘛？但其实这很悲伤哦，这真的很悲伤。就是不管 Nikkei 涨到多高，但是日本人的这个最近不是还出一个新闻，说日本人的经济陷入实体衰退。对，但是这句话其实对还好，衰退是还好，但是他们的人均的实质收入倒是一直都在衰退。然后就很好笑，他们当初安倍三之间就是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通缩国家，然后他们想说不可以这样子啊，通缩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他们把它变通膨，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把所谓的通膨拉到 2%。然后达成就是说什么哦，因为宽松的货币刺激投资，然后投资把整体人民的 GDP 带到什么2%之类的东西，对，那这终于在这几年终于做到了啦。但是全部完这些通膨全部来自于就是日币大贬值，所以买的石油啊什么都变贵了，所以完全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嘛。他们想的是说 demand 的需求去刺激到所谓的通膨的发生，需求性通膨，就现在不是耶，现在是生产力通膨耶，就是 sorry 生产力的造成的通膨耶，那跟石油危机其实意思是很像的意思，对。那这样的通膨其实很糟糕，这是搞不好就弄不好就被停滞性通膨，对，弄不好就被停滞性通膨啊，对啊，所以就是很落塞，所以你会变成资产一直买，但是反而你好像日子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再举一个数字，就是八卦，就是你超级强，你买在当年的起涨点，你用美元去买的，你没有避险，然后你就直接买房子。那你再涨了35%、40%，以后你用美金算，你还是在赔钱，你还是在赔钱，对，你还是没钱。我不敢说那个是谁啦，我不敢说谁有币啦，但我知道谁一定没币，好不好？
我觉得大部分你如果单纯去买房产，一定没币了。
对，
因为
没有办法币，没有地方给你币啊，你要去哪里币？CFD 平台吗？
谁去给你 interest swap？ 对，谁去帮你 interest swap？
对啊，这要怎么避？这没得避啊！九面肯定是没避，胖哥哥前胖哥哥肯定是没避。对啊，
对啊，当然啊，不希望坏事发生，但是就是这个概念要大家让大家知道，就是啊、哦，我觉得这个概念又啊，虽然说延伸下去又有点久，就是比如说你去买垃圾债的时候，比如说哦，新兴国家债，你看它的 yield 不是很高，如果说你说国债，对不对？这不会倒啦，吼啊，可问题就是它的货币问题。你贬掉就差不多没了，所以这个是对，这是一样的逻辑。就是我觉得这是顺便提醒大家，你今天再去看这些资产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去看它已有或者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你要去考虑到的是它后面其实会有联动影响，对吧、啊？那我觉得在讲另外一个数据也蛮有趣，就是你看2023年啊，你国外的投资者投资在整个日本房地产好了，它大概有1兆日元哦，那它净卖出大概是3700亿。确实是创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刚刚就讲嘛，利率上升还有 work from home 的影响，其实是让海外的就是日本以外的房市其实反而是低迷的。
对，
其实哦，这就有趣在什么事情，就是你今天外资去卖这件事情，当然啦，他有就是说哦，我刚刚有说嘛，他认为比如说哦，因为他之后BOJ 要脱离 YCC 了，这件事情要升起来，他会增加他的持有成本，但其实也是因为现在他们其他的在海外的物业状况也不好，所以他们要赶快把自己的 balance 起来，对对，所以他们也才开始出售去回来筹措这些资金，也是因为这样啦。因为像我刚刚不是有说 GIC 吗？就新加坡政府基金，它就是因为这样啊，它其实是利率大家都预期要上升嘛，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会炸掉，所以他要赶快去卖东京的资产去弥补这一些短缺，这样子，对吧、啊？所以你要想的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觉得当然2024年我们还不确定，但是你去看的事情是海外投资者在外资上面是在反映这件事是确实在减少的。那当然你说个人也好，总体来说，那他可能没有减少，对，他可能是在涨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讯号，让大家知道其他的部位是怎么去想。但你说哦，如果散户把它炒起来，那跟 FT 一样，那我也没辙。
哎、欸，我补充一个有趣的，我不确定那个资管业绩下滑这件事情会不会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强国人有关系？就从基金放的角度，我知道今年那种国博放，很多人都是 中国亏太多了，然后开始把其他东西要拿去补。因为去年底啊，那时候算审议啦、啊，就开始做一些怪怪的操作。啊、因为、
欸、你是说他们一直狂接盘、啊，他们就觉得说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
不是不是。
你说2023年？哦、，OK，
就有点像做账啊，白话文这样讲啊。
哦，
所以他们会开始卖一些有赚的东西，要去补那个洞。
对
对
对对吧？
其实他们是要看认列多少了、啊。
对
对，
其实。我坦白讲，现在外资在卖日本这件事情，就也是有点这个状况了。一方面，他觉得利率到底能够低到多少，我觉得他 hold 不住，我先走。第二个就是我其他地方真的亏了，哦，所以我要来补，就这样。所以这边有赚，我就来补吧。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动向，觉得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嗯，
对。但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外资或者这些投资人，他对于这种货币政策相当的敏感。就是
没错，
你觉得好像就是他每天就在那边膝跳反射、膝跳反射、膝跳反射，但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你就想一个政策，这种超级大型政策 BOJ 已经持续10年以上，那就会像是费的第一次想要升息、暴力式升息的时候那种反应的市场反应是会非常连带效应，是会非常的恐怖。
对，
尤其是他这个东西到底他感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嘛？因为每个人都是把日本长天期公债当白痴在买，反正我就是闭着买，反正总会有人用更高价把它收回去。
嗯、
那这个东西，10年公债、20年公债，甚至就是或是更长期这种银行贷款、房贷，其实都会用，因为有这样的因素，变成说他们整体的那些利率敏感度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就代表说你可能基本上你只要动一点点，他们就开始抖了。那更别说你可能是这种政策性的大转弯，可能是一次上去到3-4%的时候。他们真的扛得住这样子吗？银行扛得住吗？投资人扛得住吗？房贷扛得住吗？所以变成说他们每次要放话，他们就只能这样一点点放话，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真的要动他，但你看，然后市场马上就看他们没有。所以
你看，对啊，你看又来了，又变成市场与他的 chicken game，
对、啊、
对吧？
谁先没中谁就输了。
对，
他都希望你先怕，他希望你慢慢的知道会怕，但是他就是不怕，他就是跟你逼嘛，逼死你嘛。
嗯，
那就是没有预期、没有被渠道的时候，就马上就要出事情了嘛。
对，所以我不知道2024年外资会不会又觉得啊，你看 BOJ 怂了、
嗯，
哦，我们不用卖那么快啦。所以我不知道，
啊、
因为这些数字就是2023年底嘛。
对啊，搞不好钱又进来了，搞不好润来的钱又进来了，对不对？那就继续买啊，对吧、
啊？呜呼，
呜呼，对吧、啊？然后。
6.9万了，对
对、啊，
没事，
哎、欸，就买比特币了，哦，没事没事，
干掉安插币仔资讯，好，
好
okay.
其实就是低利环境就是也这么久了，那其实日本很多的这种企业都是靠这个在续命，然后就所谓僵尸企业，那这样大家讲僵尸企业好像不好，但其实它也维持基本的就业率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倒闭一层一层的弄下来，你那个雪球你挡得住吗？
嗯，
其实很难呐、啊。对，那又有人说，那你就不要生就好了、啊，妈的都是你的毛这样子。那其实也不是嘛、嗯，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个日本人好像就是薪水，日本当地人都在靠谣说他们薪水就是跟台，就是他们每个国家的人都在靠谣一样事情。
越
來越对，日币越来越薄，生活成本越来越贵。对，然后他们的生产性通膨就又起来了，房租也变高，所以你在不升息的话，基本上你就要在榨干这些日本人民为数不多的血液了。通膨税是史上最屌的一件事情。
嗯，
对。然后 BOJ 就很尴尬啊，因为你就是没有达到你政策目标啊，但是你再不升息的话，干我的人就要死过，我的人就要就是继续被你恶搞，这样就是这么在恶搞，
对，
就是真的在恶搞你，
有点是被恶搞，对对
对,
对，
就是被恶搞嘛。那可是你要怎么办？你没有办法，你卡在中间啊。
不知道，我是 BOJ， 我认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
迟早要升啊，但是怎么个升法，对吧？如果上次这样搞又怂了，所以这就又会增加它的困难，政策的弹性困难性啦、
啊。
但我觉得，当然有些人听到最后就会觉得说啊，干你们不懂房地产啦、啊，哦，你们用总经房去解释哦，我这边的我的就是不会倒，我家巷口最屌，我家巷口不会倒。好，那我觉得也是好、哦，所以我们再来更细一点点，我们。快速带过，但是更细一点的去讲不同的地区、哦、或类似的不同的物业，它的状况当然也会不一样。但如果我们从2023年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就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就讲、日本的房地产，我们大概看到大概从一些资料上面来说，看到的是它的市场正在三极化。什么意思？它大概分成三个市场，一个是你价格可以保持上涨的房地产，一个是逐渐下跌，它就没有涨了，但它也在慢慢缓跌。第三个是跌到烂掉，然后就是没有人要那种完全没有价值的房地产。 在日本现在这个市场是三件事情是同时在发生，而且三件事情是越来越三极化，就是我们不是讲两极化，没有，它是三极化，就有点像一个你知道三角形，然后各自在往各自越来越偏的方向去走。那什么是持续上涨的地产？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市中心、哦、车站前车站附近啊，然后这种比较好的公寓的地段。那其他的地区其实同普遍来讲它的价格就还是在下跌啦。那你更不用讲比如说那种郊区好，那种三四十公里的郊区，那它基本上就是继续在下跌的状况。那如果从首都圈来看，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讲首都圈嘛，对不对？那它确实在二手公寓的成交数啊，你可以大概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对啦，确实是有在涨的部分啦。但是有趣的地方也是比如说2023年10月的时候，它的年环比确实是增加了 7%。 我觉得有趣就在说它平时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惊人的增长、因为对吧，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火火热热的涨，但是其实它的交易量并没有那么大惊人的增长啦。而且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我们也讲嘛，所有的价格都是供给需求的状况。那现在首都圈的就是公寓的话，它的新登记的房产的数量是增加了 3.6%， 所以库存还在增加哦。然后呢，给大家一个参考，也是说目前的库存它其实已经是连续21个月高于去年同期了，也就是它还在增加。
房子越盖越涨，房子越盖越涨。
好啦，对啦，我真的不懂。因为我就跟他讲啦齁，你如果真的要买，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件事，你是不是买在这三级的那个可以持续不断的上涨的地产，对吧？就比如说你就是然后你要锁定你的下面的接盘侠齁，就是外国投资客，或者是有钱阶级、或者是那种所谓的顶客族，就是啊我不用养小孩，所以我超有钱，然后买市中心好爽。
对，或是避宅。好，没事。
对对，或避宅，好，随便了干。那所以那个房仲请洽趴股，但反正呢，但也要跟大家讲哦，类似这样的物业，就他们当地的不动产商在统计的话，大概是前10%到15%的房产会被视为是这三级，也就是还会持续上涨的，然后正在持续上涨的这种地产。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房市的量这么重要？就是你一直在讲说，对，就是很
库存吗？
对，不是，我是说房市交易量、
成交量、
就是、
交易
成交量、成交量。Sorry， 就是常常会听到说啊，就是房无量但是不跌这种情况，为什么大房仲那么喜欢看这指标？建商自己有答案吗？
嗯，其实交易量，我觉得最直观，我们去看的事情就是市场的热度，对吧？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如果量大，你就可以证明就是说，它是有市场热度的哦，所以就算你有新的供给，然后你说库存还有，但大家就会说，长时间下去，我觉得可能不会跌，对吧？因为市场热度还在，所以、或好，那比如说你说无量，对吧？无量但不跌是什么？市场很冷，但没有人要卖，那就代表说，有一些其他原因大家不卖，所以这也不会去跌。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看量的时候是？你也知道嘛，我觉得像房地产这种流动性相对比较差的时候，你会特别去看交易量，就是因为你要去看到底市场热不热。热的话就代表第一个它可别消化出更多，它可以消化出更多库存嘛，对不对？
是。
那它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等于说它变成一个领先指标了，因为它是一个流动性没那么高的市场，所以它反而变成一个领先指标来去推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家才会去看这件事。
有量也涨，没量也涨，那到底会不会跌嘛？
所以 how to lose 嘛，对不对？所以一句话就是啊，他妈现在日本房地产到底能不能买嘛？
没错，对。但是身为一个房子大空空，我还是只能讲这些事情。
身为一个币宅，干超没说服力的。
我币玩的比房地产好，这倒真的。对，反正总而言之啦，其实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买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胖叔叔的那个卖的课程你也看过了，基本上你都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你们都比我们懂啊。但是呢，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也可以解决你怎么把钱搬到日本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很小，这个问题其实弄起来比你想中还要麻烦很多，
只能看 YouTuber 怎么弄了。
对对，然后你可能还要设个投资公司，或者用公司去搬钱，那个其实都是有很多美美嘎嘎的，不是说你想要把钱弄出去就可以买房了。然后你也不要想说用买个房就可以移民拿永居证，日本不是这样玩的，日本就是房你投资客，他不会这样子给你。
对 对，
所以如果假如你把所有的规则都弄清楚了啊，你又觉得你就是可以赚钱啊，就冲了啊，干你就冲了啊。但是我会建议你冲过去同时你可能要避个险，你可能要用你的公司去敲个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央行可会不会给你敲也不知道。
我就想问他们怎么去做汇率
避
险、
那你住到日本就是 Nature Hedge 啦，对不对？
是啦，你就说我只有只住日本，对，那你就
我觉得胖，我觉得胖叔叔就是为了要润到日本去了。嗯，对，我觉得
你就看到你会不会 inflation 啊？你跟他对赌啊，对不对？嗯，不会啦，
是他在
就这边直接避险，好嗨哦！
他在躲战争，好不好？我觉得他在根本在躲，准备躲战争，好不好？
那
就
跟中国人跑去买是一样的逻辑啊。
对啊，台科剧场也是跑移民到日本啊。我心想说，干、哦、什么可以移民到日本？他移民了，
哦、
他小孩都去那边读书了。
他原本天龙国民哦 ，by the way， 大家、嗯。
对啊，他天龙国民，然后他跑去日本自产，然后把小孩移到那边去。
小疑惑，小疑惑。LG 有日本那么简单哦？有房就可以哦？
没有，
不行，不行，不行。
不是，我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东西。好，你要买房很方便，就没有像其他国家对限制。好，那三号，假设我现在有一间房子，纯好奇，我要怎么居留在日本？
没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了那些方式才会考虑有一间房子。我觉得反的，他们是有办法居留在日本，他们才搞定的房子。
嗯，
对，
或者是你是自由业啊，你理解我意思吗？好，我举例来说，
我懂，我懂，我顺序搞错了，我知道意思。
对，你说九妹嘛，他不 care 啊，他如果打起来，那边可以住，然后免签三个月啊。
对啊，
你懂吗？然后你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又免签三个月，所以就还行啊。
对，他永居权没有那么好拿，你在公
日本没那么好拿，
对，你在日本要靠投资移民的那个门槛其实相当高，你要顾到不到几个人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只有想到就是反正我先用公司或是什么样的名义先搞一些房子，至少我到时候跑、我在那边住也可以。对，
我觉得要是我会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所谓的能不能买这件事情，就其实在最古早的那前间几集 EP1、EP2、EP3确实那个时候九九就有讲过说，但是其实你不懂嘛，比如说他确实是有其他方式可以让 cap rate 增加的哦。但我也是相信的，举例来说，比如说在日本因为租房市场还是很活跃嘛，那确实年轻人大部分还是越来越想要搬到市中心，所以我不会就是说哦，你看日本人口下跌所以应该要居了。那所以你其实很多人在买的物业也变成什么，就变成说我买了这个，然后隔变成什么 co-living 那种类似的东西，然后日本的物业管理公司也非常发达，所以你确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增加你的 cap rate。所以你说这样会不会是个好投资，那就是你的 mega 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会呼应 Paku 刚刚所说的，你会有你的方法去增加这件事情。对，那确实就是要怎么做汇率避险，这反而是比较困难的课题啦。但我就是刚刚呼应你刚刚所说的，因为确实在东京现在这类型的物业是非常火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是做旅游业嘛，我必须说日本最近的应该说一直以来就是旅游观光人士越来越多，这件事其实是有带动房地产的。因为OK， 朋友们，因为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物业这件事情，比如说包含host， 就是比如说酒店去开 hostel 嘛，对吧？然后比如说饭店这些事情，之前其实大部分尤其在东京以外都是日本人，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标的被比如说中国人买或者是其他人买。然后为什么？逻辑就是因为它的 cap rate 其实是可以很高的，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比如说你一日的住房，然后我再配合上物业管理公司，所以它是一个 cap rate 的逻辑。所以我绝对不会在这边就直接讲说啊，你买你稳死啊，对吧？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不一定嘛，就是看你怎么去玩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至少这一集是有点科普以外，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你要自己去想。然后最重要，我觉得今天有个结论就是汇率，大家不要去小看汇率这件事。那即使你买 Nikkei 这件事，你要去考虑这件事。那我是想说，反正我们可不可以在之后看是下一集还是之后再看我们会不会来讲日经这件事？
反正有很多 broker 啊，现在台湾好像也有很多日本房产 broker
很多
在专门在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大家听看听。好，那接下来就是节目的本题，舅舅的
笑
话
时
间。
好，今天讲两个偷来的，方便的偷来的，直接用偷的不管，但我觉得很棒，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很棒。
第一个是有一天那个公司的 intern 他说他那个手机中毒了，他要传赖给我，哦，我该怎么做？
手机中毒传来给你，那人家不理他，他都中毒了。靠，
没有，我已读他，我已读攻读。
我觉得不错。
第二个
不是有两个，
第二个就是，其实，好，对于种族有一些很政治正确的人先离开，先讲，先讲，
先
过，对不对？这个我最喜欢的，为什么犹太人很聪明？
因为有哦，我有，对啊，因为他们集中生智很好吧？
集中生智，
集中生智，
他们集中生智，
我觉得蛮好笑的。
完了，我们都笑了，我们都会下地狱，
我们都会下地狱，完了。好了，
可是三号，假设如果我血统里有犹太人，我会觉得我数学好是应该的。
没有，但你就没有啊，你就没有犹太血统啊。
我做台湾血统，所以我的数学好也是应该的。
没错，
确实
就是这样。好，反正
虽然说有点拖到时间，但我觉得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我那天好像看到不知道一个 whatever 冷知识还是什么鬼，他们就有说，你看，其实如果好，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用英文数，你会怎么数？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是西班牙，还有什么 uno, dos, tres, cuatro, 对吧？对。然后，但你看中文，我们只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其实我们的 RAM 其实是可以更大的去处理数学的，因为我们的天生语言就是一个
音节。那印度人呢？
所以我们英文就要更好，对，所以数学就要更好啊。印度人
呢？印度人的英文，印度人确定的？
哦，那
one, two, three。
我觉得你们都会下地狱。好，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记得
到 no
还有 Spotify， 你不要摇头好不好？然后到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支持，你的五星留言会让我们的节目给更多人看到，然后让更多人听见。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No problem，No
problem，No problem。